尘烟雨，我曾追寻你，
千经万轮，我曾参悟你，
在哪里，在哪里，你在哪里。
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吸收八正道，我们大家宏观上想一想这个八正道的内容，作为对孩子的教育，作为家教，作为社会教育，大家好好关照一下行不行。这个流传了2500年的佛教教义，如果用来一个人生，用来作为一种人生的修养，家教、子女的教育以及社会教育，它有没有瑕疵？我们来客观的看一下它有没有瑕疵。那么它是不是这些概念？如果我们了解了它的内涵和外延，并且掌握了它的方法、思想和境界，对于我们自身的修养、家庭以及社会，都会带来慧性的思维，会带来很多的好处。下面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复杂的八正道，把它归纳总结成为佛教的戒定慧三学。因为这个佛虽然用人间的语言文字讲经说法，但是大家要记住，依法通，法法通，依经通，经经通。表面上来看，这个佛在《阿弥陀经》里头说有西方极乐世界，哎，七宝池，八功德水。在《地藏经》里头讲了形形色色的地狱的世界，在《金刚经》里头讲这也空那也空，一直空的十八空，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还说，哎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！若一色见我，一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也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那他这个老人家啊，一会儿说有，一会儿说空，一会儿说不有不空，到底他在讲什么，让我们不能够无从把握。实际上呢，我们透过这些概念，如果了解了他的思想内核，了解了佛的思想实质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他讲的所有的经表面上看似对立的，实际上就像牧羊人赶着羊群上山，不要坏人之家苗，赶着羊群上山一样，他设的这些所有的戒律一言一蔽之，这个比喻不太好啊，但是很过瘾，拴狗的缰绳，如果这个狗不咬人了，缰绳就作废了，狗如果要咬人，一定要给它拴个铁链子。我们这些凡夫众生为什么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要有法律的约束，要有道德的约束，佛在戒律里头给他的弟子们制定了五戒、十戒、250条戒、300条戒，八关斋戒，这个6众28轻，这么多的戒律，道理非常简单，是因为我们有毁犯，我们会犯错误，他才给我们设了很多的这个禁戒，不允许我们有所犯。如果说我们本身就天生的上根立志，心地清净，这些所有的戒律对我们就形同虚设。就像一个人是良民，他从来就没有想着整人害人，他不触犯国法，也不伤害别人，对他来说监狱形同虚设，道理是同样的道理，是很简单的。那么为了把它抽象出来，你们大家呢发动脑筋帮我归纳一下，看看八正道哪些属于戒的范畴，思维啊一定要非常严密。用这个戒定慧三学啊，戒、定、慧，三增上学，来，我们来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个八方面的内容，哪一个属于戒的方面？来念一下看看，哪些属于戒的方面？ 正余属于借的方面，我们就把它划算是一。还有哪个地方是啊？正业属于借的方面。好，还有哪个？正命属于借的方面。嗯，那再来看一看哪个地方属于会的方面，哪些内容属于会的方面啊？正什么？正念。正念属于会的会学方面。好，我们就算它是啊第三个，算是三啊。还有哪一个？嗯，正定也属于会的方面。然后这个还有哪个是属于会的方面啊？还有正见。正见属于会学啊。正见，好，先按你写的啊，讲错了你负责啊。嗯，再看看哪个属于哪些地方属于这个正定的范畴啊。正思维啊，正思维。嗯，那就是二啊。正思维还有哪里？还有没有啊？正精进。正精进那就先打个问号吧。哎，还有哪一个是错误的？归类归的不对，就是你的思维啊认知要非常清晰。戒肯定是有形的，哎，不让做的都属于戒的范畴。那我们就反着来推啊，这个妄语行不行？不行。所以说属于戒的范畴，对吧？造恶业行不行？不行。属于正业的范畴。不正当的活命方法不行。显然这个第一项啊，这个对了，这个总结的是对，属于戒的范畴。那么再来看哪些属于这个正定的范畴。正思维属不属于定的范畴？正思维属不属于定的范畴啊？正思维啊，正念正定这两个属于定的范畴。正念，一个人打坐的时候念头要清净，哎，不能够胡思乱想，说是属于正念的范畴。这应该是属于呢定的范畴。正定当然就是区别于外道的邪定。邪定有哪些内容呢？我想证神通，哎，我想知道别人家里头有多少存款，我想在别人不知不觉的哎穿墙越壁跑到人家家里去，那就叫邪定。这个正定是为了成佛，不是为了弄那些小技能技巧古灵精怪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正定属于定的范畴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会的范畴，是属于正见和正思维。如果一个人的这个智慧不清净，一个人的智慧不够深刻，那么他的思维和正见就不能够确立。所以说呢，这两个属于三。嗯，然后我们来画一下正见正思维属于会啊。这个正语正业正命属于戒，然后正念正定属于定的范畴。那么就形成了佛教的，虽然是八个方面，它是细分出去的，实际上属于什么呢？增上戒学、增上定学、增上慧学。正精进非常简单，态度。正精进是这七件事的一个态度。态度相当于我们大家在商战当中，在人生设计当中的情商。就是说这几个方面都属于理性的修养和思维，但是要有情商。这个情商比如说热情、奉献、哎、积极向上，这属于情商的范畴。 这个两个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，哎，智商和情商啊，全部在八正道当中。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，一个人要成功，你不但要有锋利的智慧，还要有温暖的情怀。锋利的智慧可以让你看得很远，想得很精，但是你必须要有奉献的精神。你怕被人利用，哎，又怕做错了事情，又不阳光，那么你就找不到自己的这个价值之所在。所以说这个情商和智商啊，今天人讲的这个商业心理学里头，这个情商和智商，人生设计的全部在佛教的八正道当中概括成戒定慧三学，到此并没有结束。哎，它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的。戒定慧三学，你们大家把这一句话首先要记牢了，然后才有办法去开悟它，才有明白，才有办法了解它内在的逻辑关系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是佛说的。佛在楞严经当中说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。翻译成白话，戒是基础。如果宏观的给大家讲，一个圣人或者一个人要想学习圣人，或者说一个人要想走向成功的话，你一定要记住有所为有所不为。人活在世间为什么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呢？你想明白了，面对浩渺的宇宙，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，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。我打了一个最简单的比方，一只好狗追一只兔子，80%-90%能追上。如果一只狗追10个兔子，指定一个追不上。有很多人人生的失败，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，也不是因为他聪明，是因为他要的太多。于是乎，你就知道这个抉择这两个字变得很重要了。别的商业和政治我不谈，我就谈文化和修道。一个人在文化和修道上面，你必须进行抉择，因为文化的发端就是积累，10年20年的积累才会有你文化的进步。人类文化和思想上的一点点进步都很难啊！就以书法、绘画、围棋、运动都在内，你能够达到的高度，大家都能够达到，但是那后面那个0.2你就达不到。所谓刘翔，不就被别人跑了多了0.2秒吗？但是那个0.2秒是整个亚洲人都达不到的。所以说在文化上和修道上，你必须要抉择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推而广之，你一个人事业的追求也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我们可以给你举两个历史的案例。一个是李时珍，在李时珍那个时代，青草药和中草药是被中华民族广泛使用的。只有李时珍抱定了他自己的格言，就是有志者事竟成，这是李时珍的格言。踏遍青山，尝遍百草，把整个散于民间的中草药以及汤剂、汤头歌诀和这个方剂编撰成了《本草纲目》，流传于世。如果李时珍又想要带研究生，又想当博士后，又想赚大钱，又想有洋房，又想有老婆，他要的很多，他还是李时珍吗？他指定不是李时珍了，他不可能留名。如果按照这个道理给大家再继续发挥，孔子的教育初级阶段，讲温良恭俭让；高级阶段讲仁义礼智信，整个的系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他的一种这个纵向的思维。他到最后要达到一种给人类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？要达到三个：立言、立德、立功。大致来说，凡是与人精神相关的人，你记住要立言。我这120斤肉可能100年后就腐烂了，但是你为了不到人间白走一遭，你一定要把你的理论创建留在世间，这就是人类的思想文化精神积累，这 这就是立言之价值所在。因为它这样一个文化架构和道德架构，让人心有所追求，人的心向光明，有所追求，就不会像现在的知识分子啊，剽窃论文，雇凶杀人，斯文扫地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你那书不就白读了吗？两败俱伤，是因为他失去了价值观，没有人生坐标，没有所恪守。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湖南有一个岳阳楼，那个岳阳楼并不是那么高大宏伟的建筑，它就是因为范仲淹和滕子京而出名。他们写的名言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那一片岳阳楼记，那就是文人的情怀。不管是在太平盛世还是乱世，作为一个文人，他有所恪守。人家那样一种文人，当时活的时候就很滋润，人家死了以后千古留名，很有价值。我们现在的这个文人，十年寒窗读书，请客送礼，弄了个文凭，是曲线救国，还是为了高工资，还是为了美，还是为了美女美金，还是为了豪宅大屋？人生啊，没有很高的志士，仅仅寻求的是满足动物的这种本能，这个对文化是一种糟蹋。哎，仅此一说，你们大家就知道，在佛教里头说，我在前面讲了，戒是成功的人生啊，成功的根基，是修道的根基。戒的最高端是心戒，就我心无旁骛，心地很清净，心地很光明，这是戒的最高端。到了这个高端以后，不要立利字来，不要名名字来，因为它基础打得很牢，楼盖得再高它不会倒掉。现在这个贪官当中的腐败分子，没有人去研究他们的犯罪心理学，没有人去考证他们的家庭史。一般来说，大部分情况下说，都是心灵深处的贫下中农。他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房产，也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地产，也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大的权力。一旦有这个东西以后，就是孔子说的德不配位，你所拥有的德不配你的位。如果你是一般的黎民百姓，有点私心杂念，老天还就原谅你了。如果说你这个位置到了一定的高端，你不能够超越自己，心灵空虚，还仅仅满足自己动物的本能，那个位置就成了你的监牢了，那很难受，很痛苦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佛教讲的这个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不仅是道学思想，对今天的人生修养来说啊，功莫大焉，含义是很深的。不但要透过戒的方式达到内心的清净和自在，无欲无求的状态，而且要通过戒防微杜渐。啊，我上一次到深圳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这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，中国农村调查报告，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，那里头有很多闪光的思想。因为毛泽东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，他在教育这个整党整风教育党员的时候，就戒教戒躁。你不戒教不戒躁，就是第二个李自成，进了北京城也会被人赶出来。所以说进了北京城以后，就是组织这些相关的人员要学习这些思想。这个戒呀，是生命之根基呀，哎，你不会给生命留下缝隙，所以说你就相当于树的根，根深才能叶茂。戒行越清净，身心内外，戒行越清净，表面上是在约束自己，那么就会产生定。这个定有两种，一个是定力，最低层次的叫定力。有了戒力以后，所谓戒力就是这个人很理性，哎，有规矩，有方圆，他有了戒力，有了戒力就产生了定力。产生定力以后，给大家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，就像我们用的那个农夫山泉，因为它的源头没有受到污染，它的当下又能够沉静，所以说呢，应山应水，产生了定力了。因为有定力，原有的智慧，我们心灵深处原有的智慧，我们的判断力，我们的记忆力，我们的鉴别能力，佛教叫妙观察智， 佛教叫妙观察智。妙观察智就出来了，因为你的心非常静，一静制动，心很虚，很光明，很柔软，很清净，就出现了妙观察智。人有了妙观察智，就是发挥了我们过去世所积累的功德，以及我们所学到的知识、技能、技巧，找到了出口，发挥就是智慧就被空前的开发了。说佛教讲的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这都是历代从佛陀到历代祖师自己实证的结果。就以佛经为例，小道为尘，大道三千大千世界，比丘得了痔疮，女人生孩子，一部藏经里头没有佛说不到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说女人怀孕了要保胎啊，我生了个儿子是个逆子啊，忘恩负义，败家子儿，怎么都教育不好，你看看入胎经给你说的明明白白。有些生命在投胎的时候，他是高贵的灵魂投胎了一个低贱的家庭，一个低贱的灵魂投胎到了一个高贵的家庭，他不匹配，种子不同。你后天虽然给他啊，给他阳光，给他雨露，给他水费，勤恳的浇灌，他就是不成才，因为来处不净。你如果你看了入胎经啊，你就会知道，当时我看到入胎经我就很疑惑，当时没有解剖学，也没有什么这个 B 超啊，也不存在，但是佛对生命的这个受孕的过程、助胎的过程，一直到出生的过程，描写的和现代医学是完全同步的，完全同步，不但不能够被证伪，恰恰能够被证实。从微尘到生育，一直到三千大千世界，你们大家最近看李政道佛学与科学那个微博被频繁转发，他讲的那个几个方面，三千大千世界的学说，哎，这个大爆炸的学说，以及色即是空，那个几个方面讲得非常微妙啊。我20年只说了他80%，因为他是科学家，他把这一方面说得非常的精准。因此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这是佛教的戒定慧三学。掌握了这个基本概念以后，当然这个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这是个理论，这个理论可能10分钟就可以跟你讲完。一生当中啊，牢牢的记住戒定慧三个字。你有了戒定慧三个字，不管你是办企业还是做事情，就是就有获得了战无不胜的法宝。如果你不成功，肯定是戒定慧这三个地方出了问题了。当然这个内容如果用这个发散性的思维，如果继续往下讲，内容还很非常多。在这里为了让大家获得最大的信息量，这个戒定慧这一块呢，你们如果继续往深的学，就会接触到禅宗的这个南北两派。这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呢，最早传入的这个禅宗是达摩，达摩呢是印度28祖，到了中国是中国禅宗的初祖。现在所谓的少林寺就是和达摩有内在的联系。少林寺后七里的地方有一个达摩洞，就是当年达摩面壁9年的地方。达摩面壁的9年的地方，他在那里面壁9年以后，有一个叫慧可的伺候了他6年，给他端茶倒水，来伺候他。当时的达摩的处境是，中原的儒学学派是排挤他的，他一生当中6次被人下毒，中年呢活了120岁，教化为物，不知所踪，像我们这个传奇故事里说的以苇渡江，之旅西归，都讲的是达摩。他传发给慧可，慧可传发给僧璨，僧璨传给道信，道信传给弘忍，弘忍传给这个六祖慧能。在六祖慧能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两个人物， 北面的代表人物叫神秀，南派的代表人物叫慧能。哎，出现了这两个人物。那么神秀的那个代表作大家都知道，哎，身是菩提树，哎，身是菩提树，心若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见地一定要高，哎，以后有人和你说到这个地方的，你要见地要高。神秀也是开悟的人，他已经悟道了，只是他在表达这个道的时候，他更强调了什么呢？强调了修正，强调了修正，就是在用，就是在用的这个层面上。哎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我的身就是个智慧树，我的心就像女人的梳妆台一样，我经常啊，哎，回光返照，把我自己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不要让它沾惹尘埃，这样长期以往我就成佛了。这是他给五祖弘忍的表达的心法。然后这个慧能呢，他是从本体论上说的，是从道性上说的。慧能说什么呢？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也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他来得很彻底，一点这个痕迹都不留，这是慧能。所以说呢，慧能这一派叫南顿，神秀这一派叫北渐。刚才我给你们大家讲的，回过头来再看这一段，我刚才给大家讲的《楞严经》里头说记载的，说因界生定，因定发慧，这是属于呢神秀北渐，是属于神秀北渐这一个派别的。然后南宗的慧能呢，他的还除过这个啊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也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除过这个理论以外，他还有一个理论是六字方针。我刚才在黑板上已经写了，整个六祖坛经里头有体有相有用，体是要靠心去悟的，相千差万别，林林种种，用就道的运用是变化多端的。大家无住无相，无住无相无念，是六祖慧能的六字方针。除此而外，他还有一个口诀叫什么呢？这个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这是他的一个口诀。不立文字，就是说我传的这个法是心法，就像打篮球，我扔过去，你接住就接住了，你接不住和篮球和球场没关系，哎，就是不立文字，就是我的法是心，一心传心，一心印心的，你们不要在文字上求。你看过六祖坛经就知道，他给那个无尽藏比丘尼讲经的时候的诸佛妙理非观文字，他说这个佛最深的那个妙理和文字没有关系，你老是在文字上搞，你是搞不懂的。哎，说是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教就是我现在给大家讲这个道理是两维的，写在黑板上说在语言上是两维的，而佛的心法那个道法它是一个多维时空，我说出来就错了。哎，说道可道非常道，说出来就错了。说他说的教外别传，在教外别传心法，说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直指你这个凡夫的心，你悟了就是佛，迷了就是凡夫。佛和凡夫的区别在哪里？就是手心手背，你把这个手背反过来就是手心，手背翻过去就是你本来是饿的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顿悟法门。这个顿悟法门的最高境界，这个是比较锋利也比较危险的，叫无修无证。这不是没有理论依据，因为六祖慧能他的一部六祖坛经啊，涉及到诸多的大乘佛教经典，像我们念的心经，无智也无德，说真正你成了佛了，你不要说你开悟了，你也不要说你得到了什么，无智也无德，你认为你有智你有德，就说明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你还没有成佛。佛并不给自己画疆界，并没有给自己画了一块地方，这一块地方归我，他从来不会这样去做的。说他说无智也无德，这就属于南宗的顿悟法门，无修无证。那么为什么会和这些链接呢？大家回过头来再来看，再翻过头来看戒定慧三学， 你就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。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啊，心性能如果能够开发的话，那么就是最好的了，与文字就没关系了。见、定、会，你们大家现在发动脑子想一想，界定会如果离开了概念，离开逻辑推理，最后要回到什么地方才完成任务？找一找答案。界的最高端，它的目标是什么？定的最高端和会的最高端，它的目标在哪里？它的目标是要在哪里完成？在心。好，哎，你说出这个心来，咱们俩就一心传心了，说明你真的听了。这个界的最高端啊，叫心，最高端叫心界。你们大家平时看到那个和尚尼姑，啊，这个饭不能吃，那个衣服不能穿，这个话不能说，那个不能做，那是低层次的，是因为我们是凡夫，我们会造孽，我们会犯罪。就像家长对这个孩子说，你不要摸电，乱摸电，你不要玩火，你不要尿床，你别吃得太饱了，你不要骂人，你不要打架，那个不要是不是很多呀？我们每天对待自己的子女是不是讲了很多的不要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生命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，他还是个自然人，没有成为一个法人，更没有成为一个社会人，所以说我们给他制定了很多的戒律。当他的心成熟了，心性成熟了，最高的就是心戒。而这个心戒，这个戒也要加引号了，他已经无所谓戒不戒了。那个民国年间有一个这个李叔同，出了家以后叫红衣，他在家的时候演过茶花女，写过歌词，画过落体画，画过油画，他是音乐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、佛教的律学家。他在天津有半壁江山啊，房产非常多，他老婆也是两三个，还有日本老婆，还有中国老婆。出家了，出了家以后专门学习佛教戒律里头的南山三大部，直追道宣律师，戒行非常清净精严。他坐椅子的时候都要拿手去摇一摇，害怕有蝼蚁钻在这个椅子缝里头被他给压死了。他的戒行就清净到这个地步，不会像我们粗心大气很俗很粗，他这非常精严。到了老年，他活了63岁，到了老年的时候，冯子恺、夏勉尊和刘志平去看他，说他躺在这个疗养院的这个沙发上，那个南方人坐那个竹椅啊，躺在那个竹椅上，阳光照在身上，一个质朴的老人，无佛也无道，他最后达到的最高境界叫什么呢？无戒而戒。整个人由于对佛法的修正瓜熟蒂落了，变得非常的清明和通透，已经不再成天把佛教的道理、佛教的戒律挂在嘴上了，叫无戒而戒。因为他不戒他也不犯了，他曾经拥有的东西他都扬弃了，已经心开意解了，他哪会沾染我们这些凡夫沾染的东西，他不会沾染了。达到那个情况下就叫心戒。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够达到心定呢？悟道了，心悟了，就把这个有形的世界已经看破了，不但看破了，而且放下了，他的心里头悟透了以后，他自然就定了。我们的心不定，那么我们在正面应该努力做到三个：第一个是敬爱的敬，第二个是安静的静，第三个是干净的净。我把这个话07年在深圳弘法寺做了讲座以后，后来就成为了深圳市的一些口号和标语。心里要有所敬畏礼让，这都属于人的人格方面的敬畏。安静在很多公众场合，尤其是中国人吃饭的场合， 我们接手机讲话，对别人不管不顾，那都是我们的自觉性不高。所以说呢，安静的静，它表现了人的高度的文明，秩序和文明就是以静的方式表现的。最后一个是干净的静，环境要干净，我们的内心也要干净。如果能够达到恭敬的敬、安静的敬和干净的敬，我们的社会秩序和文明啊，就不教而自化了，自然就完成了。当人心里头对万事万物悟得很透的时候，他自然就有了定力了。定了以后，那么就是心会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戒定慧三学不是在经书上，不是在妙华的嘴里头，也不是在你们的耳朵里头，在各位的心里头。实际上它就是无上的修行的法门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。最终呢，我们由表到里，由里要到外，要知道无上的戒是心戒。那么我们对于八正道的理解，从八正道到三增上学，戒定慧三学，从三学里头分为北宗的见悟修行的方法和南宗顿悟的修行的方法。我们把戒定慧三学呢，由表到里，由里又到表，从形式到内容，从内容到形式，由身体到心，由心再到身，全部把它融会贯通了。你把这个融会贯通了，运用在你生命当中啊，那就非常了不起了。这个讲完八正道以后呢，大家在后面要注意两个内容。修行八正道的两个极端就是苦行与放纵。所谓苦行呢，这个话呢很不好说。我们有一些修道人，这个在头上点灯，剁自己的胳膊，拿自己的手指头去燃灯供佛，辟谷，一天吃一顿饭，去住山住洞，穿白衲衣，甚至有的人把上好的衣服搅到洞染成颜色。如果大家学习了佛教的教义，对佛教的教义产生正知正见的话，就会知道极端的苦行佛并不主张。也就是说，在佛的教法当中并不提倡极端的苦行。假如说你要苦行，那就是要具备一些条件，比如说我这个虚荣心很强，我的贪欲心很大，我的名利放不下，我通过肉体去折磨一下自己逼迫自己放下，那可能是有效的。也就是说，阶段性的修行，针对性的修行可能是有效的。对于普罗大众来说，佛不主张极端的苦行，但同时另一面并不极端，并不主张放纵。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建立，信仰没有建立，修行没有上路，我们有时间打麻将打通宵，我们喝酒把自己醉得像烂泥一样，这些放纵的行为是对生命的一种不负责任。所以说呢，佛也不允许。这个我们今天呢，以这个八正道为原则，讲了八正道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，由此呢衍生出了这个三学的纲要。知道了按照北宗来修行来说，是见学见修见悟的过程。按照南宗的顿悟法门来说，可以顿悟顿修。这样呢，掌握了这个内容以后，对大家的修行会很有帮助。
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
在哪里，在哪里，你在哪里。才能走进，
走进我心里。
当顿悟了其心是佛，
当顿悟了佛即是心，
你是我，
我是
在一起，
你是我，
我是你，
你我永远在
一起。